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第四系列基督教伦理学第二十课，张老师将要谈到同性恋的问题，这是婚姻观的第四讲了。亲爱的朋友，看看今天我们身处的世界，恐怖主义分子的攻击事件，电脑病毒，生化武器，炭疽菌的传染，艾滋病毒等等，这些可怕的攻击什么时候会临到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只能正襟危坐，警醒守望，做好准备，调整我们自己，让自己向罪死，向神活。如果一日更新一日，尽量的去做好，努力的去学习，这样我们才有盼望。亲爱的朋友，这时候张老师要上课了，让我们预备心听课。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空中神学院。空中神学院，我们现在这一科还是叫基督教伦理学。今天我们讲的是第二十课婚姻伦理观，婚姻伦理观的第四，同性恋问题。同性恋问题啊，我是张明牧师，今天跟大家讨论这个婚姻伦理观里面的同性恋问题。那么比起啊奸淫啊淫乱啊离婚啊等等呢，我说那些事情在教会里面一般都很少提的。那么比起那些东西呢，同性恋的问题就更加不提了啊，在一般的基督教的教会里面都很少提这个问题啊。可能很多传道人以为基督徒当中不会有同性恋的啊，可能很多人以为这根本不是问题，所以不需要提啊。到底是不是问题呢？我暂时不讲啊，我们先看看全世界的大趋势是怎么样啊。在西方国家之中，其实根据估计，十个人当中便有一个是同性恋者，这个数字相当高啊，十个人里面有一个是同性恋。那么在西方国家的法律啊，从前呢都把这个同性恋呢看成是非法的，就是你叫公安抓到是同性恋呢要受刑罚的。那么现在呢，几十年以前呢已经把它视为合法了，就是你两个人是同性恋的，你们两个同居啊，国家已经把这个看成是合法的。那么甚至有些国家呢最近报纸上说荷兰已经准许同性恋结婚了，就同性的人，一个男的跟另外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跟另外一个女的，可以公开的结婚，政府是承认他们的婚姻的啊。始终有一天呢，我看呢，所有西方国家都会这样子。那么在一些大城市里面啊，好比是美国的三藩市、澳洲的悉尼，每年都有一个大型的公开的同性恋的游行，就是那些同性恋的人呢，他们穿的男的穿成把自己打扮成好像个女的等等，那么在街上啊，有一些花车啊，一大群人啊，几千个人，成千上万的人，全世界都去了啊，在那里观看，他们在那里游行啊，就是说已经是很公开了，不需要再隐藏了。那么还有呢，有同性恋的人啊，他们怎么样生养小孩子，就是两个女的 啊，男人不能生小孩子，但是两个女人呢是同性恋，他们住在一起啊，而且呢其中一个呢就用人工受孕的方法啊怀孕并且生了小孩子。那么这个小孩子生下来以后呢，哪一个是妈妈，哪一个是爸爸呢？啊，你可以说两个都是妈妈啊，两个都是妈妈，那很怪啊，有两个妈妈。你也可以说一个是妈妈，一个是爸爸啊，我不知道他小孩子以后怎么样叫啊，他们两个啊，那就更怪了啊。你上学的时候叫同学听见哦，两个都是，这个是你爸爸，爸爸不是男人吗？怎么会是女人呢？这个我就不清楚了。甚至呢两个男的啊同性恋，那么他们呢就是下一步呢政府就会准许他们领养小孩子，两个男人不能生小孩子，但是他们可以去领养啊。那么领养那个小孩子呢，到底两个男人谁是他们的爸爸，谁是他们的妈妈呢？还是两个都是爸爸，还是怎么样呢？这个正在辩论啊。我看始终会引起很大的问题啊，对这个小孩子来说。最叫人伤心的是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啊，基督教里面的教会里面有一派人叫自由派，有的人把他们说成是新派或者是不信派。新派就是他们用新的方法去解释圣经他们的公开支持这个同性恋这个自由派。在西方国家，我不知道在我们国家是怎么样，在西方国家甚至在香港、台湾等等，他们是公开的支持同性恋的。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这是神的美意啊，哎呀，神的美意啊，因为他说神呢是一个多姿多彩的神，神是多元化的神啊。那多元化我是赞成的，但是怎么样多元化呢？多元到这个地步，连同性恋也看成是多元化，我就看成是有问题了。什么多元化呢？他们说神是一个多元化的、多姿多彩的神，他创造一些人呢，一些人是异性恋者，另外一些人呢就是同性恋，就是神所创造的，他的美意是如此。那么到底他们有什么理由说啊，这是基督教的神学家说同性恋是神的美意呢？他们有几个理由的吧。第一个理由呢，他们就说同性恋是天生的，因为科学医学家证明根据他们的研究，他们证明啊这个同性恋者是天生的不是后天的所以呢既然他们是天生的，那应该是神叫他们这样子的，神造他们是如此的这是他们第一个理由我等一下我才讲到底这个理由成立还是不成立啊。第二个理由呢，就是说圣经没有反对同性恋他说圣经只是反对滥交圣经并没有反对那个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的忠诚的爱情一个男人跟另外一个男人，两个人只要是很忠诚的、很忠心的圣经没有反对这个呀他们常常提到旧约的创世纪第十九章，因为一般相信圣经的基督徒呢都说，你看索多玛就是一个公开有同性恋的城市，所以神呢后来把这个城毁灭了。但是他们就怎么样说呢？他们说索多玛的罪啊不是因为他们搞同性恋，乃是因为他们滥交。因为在创世纪十九章开始那里讲到有两个天使到了罗德那里，那么合成的人呢就来了，就说把你们那两个人拿出来，让我们任我们所为，这个是十九章第五节。那么他们这是神学家就说这是滥交啊，这不是一个男人跟另外一个男人那个忠诚的就是很忠心的友谊，所以他们说圣经是反对滥交而已，圣经并没有真的反对同性恋这个是他们的看法还有第三个理由，他们说耶稣并没有指责同性恋他说 是保罗指责同性恋而已，耶稣没有指责同性恋，那么耶稣的权威应该比保罗更高的反而呢耶稣是站在被欺压者、被歧视者的那一边的好比说他们说耶稣常常跟税吏在一起，跟那些罪人在一起，跟那些妓女在一起那么他们讲这个表面上看来也是对的，他们就说 所以呢，你看同性恋者呢，在社会上也是被歧视的，是被欺压的，一群是被人家欺负的一群，所以耶稣是站在被欺压者的那一边啊，这样子啊，所以呢，耶稣并没有反对同性恋，反而耶稣是接纳他们的啊。好，第三个，这是第三个理由。第四个理由呢，他们说旧约的大卫啊，与他的好朋友约拿单，就两个就是同性恋啊，而且圣经并没有指责他们，反而圣经说他们的爱情非常的美啊。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啊，撒母耳记上。啊，我觉得我们值得我们去留意一下的。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第一节啊，这里这样讲：撒母耳记上，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你看这里讲了他们两个相爱啊。那么我们再看二十章三十节，后来这个扫罗他发现他的儿子约拿单啊跟大卫很好，他就怎么样说呢？三十节，扫罗向约拿单发怒，对他说：“你这环梗悖逆的是妇人所生的，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以致你母亲肉体蒙羞吗？”那么这个是扫罗他生气的时候，他骂他的儿子说：“你为什么跟耶西的儿子大卫那么好啊？”啊，他说：“我知道你喜欢他啊。”那么听起来好像呢，好像是一个真是喜欢啊，以爱情那种喜欢啊。那么我们再看这个撒母耳记下啊，第一章，撒母耳记下第一章26节，那个时候呢，扫罗死了，他的儿子约拿单也死了，大卫就为他们两个做了哀歌。这是撒母耳记下第一章17节那里讲的，大卫做哀歌。那么那个哀歌最后那里呢，26节呢就这样说：“我兄约拿单啊，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英雄何景扑倒，占据何等面目。”你看这里26节讲的真是说他爱，说这个约拿单跟这个大卫里面是有爱情的，而且这个爱情的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那么你说他们两个不是同性恋吗？啊，好，那么这个问题呢，下面我才解释啊。还有一个原因，第五个原因，为什么这是神学家赞成同性恋？他们说保罗指责同性恋呢，是因为保罗那个时候啊，医学科学还不够进步，所以保罗对这个同性恋呢不认识，所以他就把它看成是一种罪啊，这是他们的看法。啊，那么我们再看看台湾与香港了啊，这是中国人的地方啊。台湾与香港呢，同性恋现在已经相当公开了。我年轻的时候，我发现假如香港有同性恋的人呢，他们都是很隐藏的。但是最近呢，他们在报纸上啊，就是公开的写一些文章啊，做舆论的攻势啊，说同性恋是怎么应该合法的。香港现在同性恋已经合法了啊，以前是不行的，以前是非法的，现在已经合法了啊。甚至在台湾呢，我在一个杂志上看见，已经有同性恋的人呢自己举行婚礼，当然这个婚礼政府还没有承认，但是他们自己举行啊，他们叫同志啊，就是好像共产党讲的同志，他们叫同志啊，同志婚礼啊。那么台湾我不清楚了，在香港甚至怎么样呢？有一家同志教会，就是全部是同性恋的人的教会，哎，这样子的吧？有人去过，我没有去过，有人去过就说啊，听他们讲到耶稣怎么样啊，站在他们那一边。啊，耶稣是赞成同性恋的等等啊，你看多么厉害啊。在我们中国大陆本身呢，就暂时好像看不到，不过大家不要以为呢教会里面或者是社会上很少同性恋的人，我看这不过是同性恋的人把他们的身份隐藏起来而已。我怀疑就算是教会里面其实也是有的， 但是他们不敢公开，因为一公开呢，别人一定是指责他们啊，一定不能容纳他们啊。我看在我们我国就是改革开放慢慢演变下去，始终有一天同性恋的人呢会露面，始终有一天会越来越公开，甚至是合法的因为在社会主义里面并没有一些很好的理论并没有一些很强的理论说为什么要反对同性恋的顶多我们是从中国的传统里面提出一些理由来而已。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看圣经怎么样看同性恋我们要看看圣经对同性恋的看法。我们也是从三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我们先看神的创造到底同性恋的人是不是神创造的美意呢我们先看神的创造。是不是在神创造人的时候已经是很多元化了他设计一些人呢是异性恋那么另外一些人呢是同性恋是不是这样子呢但是我们看看创世纪呢我们发现呢当时神只是创造了两个人就是一男一女其他的动物应该也是如此是一个公的一个母的。神并没有创造一批男女那么这一批男女当中有些是同性恋的有些是异性恋的那么另外一些少数人呢是同性恋的这样多元化所以我们从神的创造那里看见他只是造一男一女我们就发现呢人类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始祖是异性恋的这是神的设计这是神的唯一的设计你可以这样说所以看不出有什么多元化的多姿多彩的同性恋的设计在里面这是第一点还有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那里讲到二人成为一体这里面怎么样看呢我们看清楚那个字句创世纪第二章第二十四节那里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么这里讲到很清楚一个男人呢要离开父母要与妻子成为一体那么这个是一种预告他说因此人要这个人呢就是说亚当以后的人也是这样子不光是亚当本身这样子因为亚当没有父母的这是个预告就是说将来呢当人多起来的时候呢有父母了男女也不止两个人了那么这是个预告说这个设计还是成立的就是说男女要成为一体并不是说有人呢就两个男人成为一体两个女人成为一体其他的人呢就一男一女成为一体没有圣经讲得很明白男女是成为一体的所以从这点来看呢从成为一体这个观点来看呢神的设计并没有容许同性恋在里面那么还有呢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二节那里他怎么样说呢神二十二节呢讲到一切的动物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要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错鸟也要多生在地上那么二十八节呢就这样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就他们呢这两个人就是人了亚当夏娃了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么这是创世纪里面所讲的神的设计就是说动物也好人也好有一个命令创世的命令就是说要生养众多那么请问两个男人结了婚怎么能够生养呢两个女人结了婚又怎么样生养呢所以从生养这个观点来看呢那么还是神原来的设计还是异性恋并没有允许同性恋这个可能性在里面这是从创世这方面来看这个同性恋的问题那么我们再看第二方面呢第二方面就是从旧约的诫命来看旧约的诫命呢我们看看利未记因为利未记旧约的诫命很多的诫命都在利未记里面可以找到基本上在利未记里面可以找到我们看看利未记的第十八章二十二节利未记十八章请大家翻到利未记 18:22，那里怎么样说呢？啊，很明显的，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你看，不可与男人苟合，就是一个男人不可以与男人苟合，好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啊，我们要留意啊，凡是圣经提到一件罪是神所憎恶的，那么这件罪呢，就不单是一件罪，而且是一件大罪啊，神才用这个可憎恶的啊来去描写它啊。那么这里的苟合呢，不是说滥交的那种苟合，就是说这交合就是苟合了啊，男的跟男的不可以交合，那么同样女的跟女的也不可以交合，这本是可憎的。那么下面呢也讲，不可与兽淫合啊，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站在兽前与他淫合，这本是逆性的事。那么这个与野兽动物来苟来交合呢，跟同性恋一样啊，也是可憎恶的啊。那么我们再往下面看啊，看看这个利未记20啊，利未记20呢13节怎么说呢？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你看这里也讲得很清楚啊，跟18那里讲的，不光他们犯了这个可憎恶的罪啊，应该怎么样呢？把他们致死，这是个很大的罪，所以要致死的啊。看下去呢，也看见女人假如与野兽亲近等等，也要把他们致死，就是这个同性恋就等于与一个动物苟合一样，同样的罪要致死的，是可憎的啊。那么所以呢，你从旧约那里看呢，你看见同性恋呢，不光我们不能说它是神的美意啊，神一点都不容许，而且是件大罪，要致死的。那么我们现在看看索多玛那一段了。索多玛那一段就是在创世纪19:5。那么有些基督教的新派的神学家说，那里只是反对乱交、杂交、滥交，没有反对一个对一个另外一个人的忠诚啊，一个男的对一个另外一个男的。他们说，那么两个男人的友谊应该是很美的，为什么我们要反对他们呢？这是他们两个自己的事啊，没有害其他的人，为什么我们要反对他们呢？啊，那么表面上看来好像呢，这个索多玛这个罪啊，的确是也是指滥交啊，但是啊，假如我们跟这个利未记那里对照一下，因为你解释圣经啊，应该从把明显的一些不明显的地方用明显的地方去解释啊。那么明显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利未记我刚才所读的两段呢，利未记18跟利未记的20那里讲得很清楚，这个同性恋是可憎的，是一件罪，是要致死的。那么再看看创世纪19呢，我们就发现呢，索多玛就犯了这种罪，而且就是相当犯的相当厉害，所以神后要致死他们了，神就把他们就是毁灭了啊。那讲到旧约的诫命呢，我们现在要看看大卫与约拿丹的故事了。大卫与约拿丹是不是同性恋呢？首先来说呢，就算他们是吧，圣经没有说他们是对的啊，就算他们是。第二，我说他们不是同性恋，为什么呢？圣经里面我们刚才所读的撒母耳记上第一章那里，撒母耳记下，对不起啊，第一章那里讲到大卫与约拿丹的爱情，我请大家留意，中文是用了爱情这两个字，其实在原文里面呢，不是爱情就是爱啊，就是爱。其实在很多国家的语言里面没有把爱与爱情分开的啊，在英文里面、法文里面都是这样子，不过我们中国人呢就加上一个情字啊，爱情就是一男一女的爱啊。那么原文里面就是爱而已，就是那个字 啊，神对我们的爱也是那个爱啊，很多人与人之间朋友的爱也是那个爱。所以呢，大卫与约拿单的两个人的朋友的爱，不能把他们把它解释为爱情的。而且我想提醒一下，一个男人跟另外一个男人的交情啊，可以是很深刻的。假如你没有这种经验呢，你从来没有经验过，你是个男人呢、啊，你从来没有经验过与另外一个男人那种很深的友谊呢。当你看这段圣经的时候，特别假如你自己是个同性恋呢，你很容易的，你在缺乏这种经验的情况之下呢，你就想歪了，你就说他们是把他们说成是同性恋啊。其实假如我们看清楚呢，我们发现呢，撒母耳记下那里就是第一章那里，大卫所做的那是个哀歌啊，我们要留意那是个歌，一首歌曲呢一定是写得很美丽的。特别他那里讲得很清楚，25节啊，撒母耳记下第一章25节，英雄何景在镇上扑倒啊，后面最后一节27节，英雄何景扑倒。那么大卫讲得很清楚，这是个英雄，他是在战场上扑倒的啊。换句话讲，大卫与约拿单两个，他们是两个很亲密的战友啊。假如你经历过跟另外一个朋友，男的朋友啊，男的跟男的那种战友，那种亲密，那种深刻，那种友谊呢，当他死的时候，你也会非常的悲伤，你也会非常的难过。你也会可能写一首诗啊，去纪念他啊。当大卫在26节说：“我兄约拿单呢，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我很喜欢你啊。”中文用的喜悦可能又给人家有一个错误的印象，又以为是爱情啊啊。你向我所发的爱，你跟我你友谊那友谊的爱友情是非常的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男人与男人的友情可不可以说过于妇女的爱情呢？妇女的爱呢，可以这样说的，因为男人与男人的交情是不同的。很多时候两个男人的交情因为没有了这男女的那种爱情在里面呢，往往是更加深刻的。你经历过你就知道，我自己就有好几个男的弟兄啊，是我的很好生死之交啊，可以这样说啊。你发现你跟他们的，我跟他们的那个友谊也是相当的深刻的。假如他们真是其中有一个人死了，我也会非常的悲伤，我也会可能写一首诗啊去纪念他们。但是我不是同性恋，我很清楚，我自己知道。我在学校的时候啊，就是高中的时候，我隔壁有一个同学啊，他就在我的座位旁边呢、啊，他跟我很好，两个都是十几岁。那么他很喜欢跟我谈话，我也很喜欢跟他谈话啊。有一天呢，他跟我谈话的时候，他就握着我的手，他两只手握着我一只手啊，拿着我的手呢，拿了就是好几分钟都不放啊，一面跟我谈话，一面在那里握着我的手。但是我们两个没有什么，我们不是同性恋，那只是一种友情的深刻的友情的表达而已啊。所以不能因为大卫与约拿单有很深的友情，我们就把它判成是同性恋。这是我们一些想歪了的人啊，自己没有那种深的男人跟男人的友谊的经验，我们用歪的眼光去看人家很正当的友情而已。特别是我们发现，假如大卫是同性恋了，你发现一点都不像，你发现他有好几个太太，是不是啊？你发现他后来呢，有一天他做了王的时候，他还怎么样啊？他还在这个楼上看见另外一个女人在那里洗澡，那个女人叫拔示巴啊，而且呢他还动了淫念，他还把这个女人娶过来，把人家的丈夫杀死。你看，你说他像不像是同性恋呢？他不是同性恋，可以说啊。好，现在我们要看看新约的教导了啊。旧约的一些东西，假如不是道德性的，不是原则性的，只是一些规矩、习惯等等呢，到了新约呢，就不需要再遵守了。好比说旧约的一些献祭啊，各样的节日啊，隔离啊等等。但是旧约的诫命呢，啊，原则上的、道德上的诫命呢，还是有效的吧？ 啊，特别是十条诫命还是有效的，因为他们是原则性的，不是规条性的，也不是仪式性的啊。那么同性恋呢，就是属于道德性的那一种，不是仪式性的那一种啊，是原则性的诫命，所以呢，旧约如此，新约也如此，是一致的啊。好了，我们看看保罗啊，在新约罗马书第一章啊，罗马书第一章27节，罗马书第一章27节，保罗在这里呢数了好几件的罪恶啊。27节，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的和男，男和男行和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枉为当得的报应。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啊，男和男行和羞耻的事，这个就是同性恋啊。那么保罗在这里呢，很明显是反对同性恋的，他把同性恋的行为看成是逆性的啊。你看就是26节那里也说，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啊。什么叫顺性，什么叫逆性呢？顺性就是自然的，逆性就是违反自然的，原文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儒家思想啊，我们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我也是反对同性恋的，但是儒家思想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它违反自然。但是赞成同性恋的人呢，就会这样子挑战，他们说什么叫自然啊？啊，为什么男女交合是自然，男男交合就不是不自然呢？那你也很难回答啊。但是圣经就有答案，圣经怎么样有什么答案呢？什么是自然呢？自然就是按照神的设计而行的东西，那个就是自然的。因为罗马书第一章25节那里啊讲得很清楚，说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啊等等。就是说人为什么会犯罪呢？人因为不以神为神，不敬拜这个神，所以呢在行为上也不按照神的设计去行了，所以就引起第26节那里以下所讲的，他们怎么样放纵啊，女人怎么样啊，男人怎么样 啊。所以从这里看就很清楚了，什么是自然的呢？自然就是按照神的设计去做，不自然反违反自然就是不按照神的设计去行事，那就是逆性的啊。除了罗马书以外，哥林多前书也讲过，哥林多前书第6章啊第9节那里也这样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拜偶像的、奸淫的、做恋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等等啊，都不能承受神的国。那么这里讲得很清楚啊，亲男色的也不行啊，恋童的也不行，恋童就是小孩子啊，跟小孩子发生性行为，那也是逆性的啊。那么保罗把同性恋放在重罪之中，是说得很清楚，是不义的啊，不义的人啊，这种人是不义的人啊。那么我们再看看耶稣了啊，他们说啊，有人说耶稣没有反对同性恋呢，是保罗反对同性恋而已啊啊。我告诉大家，耶稣没有提过同性恋。并不等于耶稣赞成同性恋。其实有很多事情啊，耶稣都没有提过，很多罪耶稣都没有提过，拜偶像的罪耶稣都没有提过啊，喝醉酒啊耶稣没有提过。但是我们不能说啊耶稣赞成拜偶像，耶稣赞成醉酒啊。我们也不能把耶稣与保罗对立起来啊，说耶稣的权威是高过保罗的。当然耶稣是神的儿子，保罗不是神的儿子啊。但是保罗所讲的话，在圣经里面所讲的话都是从神来的啊，耶稣所讲的话也是从神来的所以保罗所讲的话也好，耶稣所讲的话也好，都是神的启示啊，圣经是神所启示的，神所默示的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耶稣跟保罗对立起来。那些新派的神学家很喜欢把保罗与彼得对立起来，彼得与约翰就对立起来，说他们所讲的是不同的。其实说他们所讲的话都是一样的，都是背后有一个神在那里默示他们的， 都是圣经，都是神的话啊。那么还有他们说耶稣是站在被欺压者的一边啊，这一方面来说是对的啊，但是我们要记得耶稣常常与那些被人家歧视的人来往啊，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不是要同意他们做的事啊，那是税吏用不正当的方法去贪污啊，耶稣并没有同意他们的罪啊，耶稣来是怎么？为的是救他们，不是为了要去同意他们啊。耶稣说我来是要不是要招义人，来是要招罪人。耶稣招罪人，但是不是要你犯罪啊。有一次耶稣不是说有人要问耶稣啊，这个淫妇应不应该用石头打死他吗？啊，这个是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耶稣就说你们谁没有犯罪就先拿石头来打他吧啊。那么后来耶稣怎么样对这个女人说呢？我们看看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一节，第八章十节，耶稣说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你看耶稣讲得很清楚，我不定你的罪，但是呢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接纳罪人，但是耶稣不要罪人呢继续的犯罪。所以耶稣呢，你可以说他也接纳同性恋的人，但是接纳了你之后呢，你要悔改，你以后不要再犯这个罪。我们最后我们谈一谈同性恋到底是不是天生的呢？我不是科学家啊，但是我问过科学家，基督教的科学家，他说所谓科学家的证明往往是带有偏见的，因为科学家也有他们的预设，就是预先的假设，他们预先已经假设了同性恋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们的这个假设呢就影响了他们研究的结论啊。因为那是科学家医学家说同性恋的身体里面有某一种的物质啊，正如你看这些犯法的人啊，偷东西啊，抢啊，杀人犯啊，你发现他们的身体里面都有某一种物质的啊，所以他们就说这是天生如此啊，这种物质呢注定他们是犯罪的，是注定他们是同性恋。但是有一个基督徒的科学家就讲得很好，他说到底一个人就说他打篮球很好，打篮球会让你很高，长得很高，是因为他打篮球所以他高呢，还是因为他高所以打篮球呢？是你天生如此，所以你身体是你身体里面有某种物质，所以你是同性恋呢？还是你本来你是因为同性恋，所以呢你身体里面就出现某一种的物质呢？其实很多一些基督徒的社会学家告诉我们，心理学家，同性恋的人，你发现他们差不多每一个都是家庭出了问题。同性恋是怎么形成的？在这里我不多讲。第一，就是最简单的，就是一个不在家的父亲，或者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人，还有一个独断的母亲，独裁的母亲，往往啊就会把这个男孩子啊，他需要这个父爱，需要的太过分、太厉害了，将来就变成同性恋了。教会对同性恋的人应该怎么样呢？应该接纳他们，但是要他们悔改的，不是。我们不是赶走他们，因为教会是欢迎罪人的，所有的罪人都可以来了信了耶稣要悔改啊，以后不要再犯罪。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活在现今世代，不能离开，而且是活在这个世界里，我们需要与时代并进，和世界保持联系，还要警醒守望，做好准备。以弗所书5:15-18提到，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亲爱的朋友， 在婚姻观里面谈到了婚外性行为、婚前性行为、离婚与再婚，还有今天老师谈到的同性恋问题，这些社会问题所造成的社会现象，你有什么想法和心得吗？明天第21课，老师将要谈社会伦理观，欢迎你继续按时收听。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4系列基督教伦理学课程，由张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平安喜乐。